这里是加拿大瑞迪莫大学的一间教室，正在上演一部影片。影片中的这位女子叫戴志珍，是来自澳洲的法轮功学员。她曾经有过一个美满的家。1999年，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打碎了原本美好的一切。
4天以后，她再次被绑架，我们失去了联络。公安局通知我，他们不再给我延期签证。我一直在等啊等啊，希望有一天他能回家。一直等到签证到期，我不得不回到澳洲。回到悉尼后，在法轮大法的网站上发现了丈夫的死讯。他的尸体被遗弃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小草棚中。我的全身在颤抖，不敢相信孩子的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。很长时间，我才从这撕心裂肺的痛苦中摆脱出来。直到去年10月，我才开始出来说话，呼吁帮助，告诉别人在中国发生的悲剧。对我来说，又当爹又当娘真是很难，尤其是女儿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，每次看到她的小脸就像看到她父亲的样子，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痛苦了。
戴志珍在度过了最痛苦的阶段后，开始捧着丈夫的照片带着女儿走遍世界各地。
她被绑架，被折磨致死，她没有完成的事我要继续做。另外一个原因是丈夫的姐姐在认领了她的尸体后就被送进洗脑班，现在在劳教所里1年多了，无法抚养她9岁的女儿。我们母女要起诉江泽民，我们是众多起诉人之一。
这位是这场电影的主持人，加拿大 Mohawk 学院 Reid McWilliam 教授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 McWilliam 教授和他的太太遇到了戴志珍和他的女儿法度，被他们的经历而感染，于是决定尽力帮助他们。我们今天请来了 McWilliam 教授，请他讲讲这中间发生的故事，当然还是首先讲讲他自己。 McWilliam 教授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。
谢谢，我很高兴到这里来。
教授，您在大学教商学，那您的研究有哪些方面？
一般来说，创业学、商业计划学、金融方面的吧。我也教商业经营和其他一些课程，我的兴趣呢比较广泛。这个学期我教人际关系，我还教过客户行为学，我还有商业广告制作的背景，所以我也教市场营销学。
您一直在做教授吗？还做过什么别的职业吗？
我呀，曾经有过4个主要的职业。
四个主要职业。
高中毕业后，我不知道我想要做什么，所以呀，我就没有立刻去上大学。那时候，当地的电台正在招人。
您的声音很好。
应该说是在合适的时间找到了合适的位置，就是运气吧。当时在电台有一个学生政策的讨论，
他们听到了您的声音。
我想是的，他们给我录了音，还做了试音。2周以后他们就雇佣了我。 六个月后，我收到了雷湾市的电台的电话，他们给了我一份工作。
那个时候您住在哪里？
我在安省北部的一个小地方，安省的科诺拉。
科诺拉，
那里是世界闻名的钓鱼和打猎圣地。
然后您就去雷湾电台工作？
对对。
做了多久？
大概六个月吧。
哦，做播音员吗？
没错，我做播音，主持一个音乐节目，也播新闻和体育新闻。
您那时候还很年轻啊。
二十刚出头啊，我那时决定给自己一年的时间，先不上学，思考我该做什么，我就加入了电台。
那为什么后来离开这一行了呢？
应该说是好奇心得到满足了以后，也就随其自然了。我花了三年的时间在电台，后来在安大略省伦敦市最大的摇滚电台工作，那几乎是最理想的工作，生活在摇滚乐中，每天见的是那些最有名的唱片摇滚歌星，主持他们的音乐会，像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、 Chuck Berry 等等这样的歌星。你知道啊，这些都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早期很有名的艺术家。哦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喽。有一天早上我醒来，想到我已经快要二十五岁了，下个生日就是二十五岁了。我对自己说，
我真要这样过一辈子吗？
没错，所以我想我最好去上学，然后我就去上了大学，学习地理、法律，然后是商业。然后呢，在西安大略大学学了工商管理硕士，之后我去了风险投资公司工作，不过我在那里只做了很短的时间，因为我当时的情况涉及到了道德规范，我就立刻辞职了。
就是有些商业操作有悖于您的原则。
没错，那个经历也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。那以后我就进入了广告业。
哦，销售。
在多伦多。是的是的，我也有一些主要的大客户，然后就是教学。教学呀，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工作。我们说起为商业做电视广告之类的，人们都会认为那很令人兴奋，但是作为教师啊，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这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与之相比的，
尤其是在这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。
没错，太对了。
您会怎样影响您的学生？在加拿大这样的环境，作为老师，有些话您有时不可能说得太明白。
我会去启发他们，我想办法激励他们的灵感。我并不是要去领着他们，我只是努力帮他们把想法变成现实。在课堂上啊，我就鼓励他们，以我在传媒业等等之类的背景，我在课堂上就可以讲得比别人更加生动有趣。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人做得很好。我总是收到学生的电话和电子邮件，请我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参考建议。我发现他们中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未来想法都很局限，我让他们每个人都选择一个梦想的目标，他们认为自己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种。然后在学期的最后啊，我会说，好，看看现在离那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还有多远呢？一直做下去，因为你可以做得到。
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，您是怎样认识戴志臻的？您是加拿大的教授，志臻是澳大利亚人，他现在在美国。您是怎样认识他的？
那完全是巧合呀，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，但好像也就是注定一定会发生的。大概两年半以前的一个早上啊，我醒来不知道如何，我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注意到了全球变暖的问题。我们在很多地区都在破坏环境啊，现在还有一个即将出现的问题， 也就是大概全球最大的问题之一，那就是水资源的问题，尤其是大城市，比如说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呀，整个非洲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我们需要对此做点什么，所以我决定我要参加环保运动，所以我就要参加很多会议。我有几乎一整年都在各地旅行，有时住在加州的旧金山，有时在俄勒冈的波特兰，有时在华盛顿的西雅图。
用您自己的假期？
是的。
还要自己出钱？
没错，为了研究环境问题，我请了一整年的假。我们去新西兰和澳大利亚，在这个过程中我见到了很多环保组织的领袖。这一年的研究考察行程将要结束的时候啊，我参加了一个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的会议，是关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话题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去了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参观环保房屋区。就在我和我太太准备回家之前，我们决定去省府圣塔菲来度一个周末，放松一下。这样呢，星期天的下午，我们正在陶斯闲逛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鼓声和喧哗，发现是有一个游行，支持西藏人权的游行。我当时站在那里，为他们勇敢的支持人权而鼓掌。
那一定是去年2008奥运之前。
对，2008年的五月份吧。
确实是去年，离现在还不到一年。
没错，我当时不知道智珍也在游行中，没有注意到她和她的女儿小法度。后来在市广场，我们发现有一个活动，人们聚集在那里，我们吃了午饭就过去了。有人在唱民谣，我们很喜欢听。我的太太指着一个小姑娘，正在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跳舞，她大概只有8岁到10岁的样子，她看起来很优雅很自在，不是所有孩子都有的那种气质，她就是那样自在的随着音乐跳舞。我太太被深深吸引住，就说我们给她照几张相吧。我说我们没有她父母的许可是不能照的。我太太就走过去问了很多父母的许可后，当然也包括智珍，我们就照了几张这些孩子们的照片。那时候智珍就上了台，她开始讲话，我们很感兴趣地听，然后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故事，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啊。她的丈夫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折磨致死，我们听了都很伤心。我们也了解到他得到了美国人们的支持，包括一个国会议员，还有人为他制作了纪录片，记录他的经历和他把这些告诉给别人的努力。我们说你有没有在加拿大做过什么，他说有一些，但还可以做得更多。那我们就说无论什么时候你想来，我们会给你一个讲话的地方，我们会帮你把你的故事告诉别人，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，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啊。